良友圣经学院，异端与极端。亲爱的弟兄啊，要为从前一切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尤大叔三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我是李月欣。这一课是个案探讨部分的最后一课，我们要探讨的异端是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教会，很长的一个名字，简称是新天地。新天地这个异端， 被认为是韩国三大异端当中最活跃还有为祸最大的。近年来，新天地备受注目，因为它被视为是在韩国散播异政的祸首。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新天地这个异端的起源还有它的发展。新天地的创办人名字叫做李万熙。 李万熙先后加入过不同的异端邪教组织，包括橄榄树教会、账目圣殿、所罗门创造教会等等。之后，在所罗门创造教会的一些信徒支持底下，李万熙在1984年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新天地中央教会，也就是新天地教会。在创立新天地的初期， 李万熙跟另外一个创立人洪忠孝自称为两位见证人，自称为摩西与亚伦。李万熙负责布道和讲道，洪忠孝负责管理崇拜和祷告。1987年，两个人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而分裂。洪忠孝坚持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耶稣基督，另外建立了一个组织。 李万熙在新天地的内部宣称自己一开始曾经加入过账目圣殿，但是后来因为账目圣殿背离了神的旨意，他本人也受到耶稣亲自的拣选，要去施行告知和拯救的工作。后来他得胜了，并且在1984年创建了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 不过，李万熙在新天地的内部没有提及过曾经参与其他异端邪教组织这些经历。新天地发展得非常快速，除了在韩国本土发展之外，也传入了各地，包括了中国大陆。从2018年，把中国大陆的会务发展交给了当地的信徒负责。新天地宣称， 从2016年以来， 信徒的数量每年增加 8%， 2018年信徒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又因为新天地拥有很多的房地产，所以他们的财政状况非常稳健。新天地不仅仅有韩国的信众，在国外也有很多的追随者。 2016年， 新天地在全球运营着79个传教中心。 到了2017年，传教中心的数量增加了48个， 达到127个传教中心。 2018年，传教中心的总数更增加到167个。 新天地在海外的信众数量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645人， 但是到了2018年已经达到2万多人。 根据新天地发布的内部文件， 这个教派一直在稳步发展，但是因着各个分支被李万熙强迫要征收更多的信众，所以这样的增长可能是被夸大了。根据报道，几年前韩国本土出现了新冠病毒大型的爆发，其实跟新天地教会有很大的关系。原来当时有大批新天地的信徒确诊了， 有专家估计可能跟新天地的聚会形式有关，因为新天地的信徒被要求要席地跪坐，维持几个小时，而且在聚会期间不可以戴口罩，同时要不断地呼喊口号。 因为新天地经常会派人隐瞒身份潜入其他的教会偷羊，所以让追踪传播的途径更加困难，也让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由于疫情严峻，韩国当局锁定了新天地教是这个疫症爆发的关键，曾经前往教会的总部要求拿取这个教派几万名成员的名单。不过根据韩国一个电视台的报道，这个名单的正确性其实很令人怀疑。据说新天地在官方还没有到场之前就在总部销毁了会友记录。当时韩国超级传播者第31号病人被确认为新天地大邱教会的信徒，所以新天地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和讨论。根据韩国政府正式公布的相关信息和各国媒体的报道，舆论方面首先是对新天地隐瞒教会的疫情信息和信徒的资料表示不满和抗议，然后新天地教会的邪教性质也慢慢的被发现。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究一下新天地到底具备什么特征。首先，跟很多邪教异端一样，会高举教主的地位。李万熙自称是掌握着宇宙独一真理的那位在灵的耶稣的灵与之同在的牧者，又是圣灵保惠师，是神所拣选的约定的牧者，是天上的大总统，成就了新约关于耶稣再来所有预言的新约翰，又是已经被神确定好会肉体永生的得胜者。新天地的信徒是李万熙为教主，是保惠师。李万熙曾经参与过会幕圣殿这个异端，所以他也学会了提出宝血的盟约，意思是说新的盟约只能够通过他的血来传递。李万熙声称一个新的属灵的以色列将会用他的血来建立，只有他的追随者才能够被选中成为上帝的子民。李万熙更给他的追随者发出书面委任书，他的信众相信他是不朽的，是当代的救世主。李万熙曾经暗示自己就是在临的耶稣，他说耶稣第一次来临成就了旧约里头关于弥赛亚的所有预言，所以耶稣是犹太人一直等待的救世主弥赛亚。而耶稣在受难之前曾经预言过自己将要再来。那么应该如何辨认再来的耶稣呢？新天地说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就是预言耶稣再来的预言书，谁能够成就耶稣关于再来的预言，也就是启示录，那谁就是再临的耶稣了。李万熙宣称自己已经成就了启示录，成就了所有关于耶稣再来的预言，这样推论他本人就是再临的耶稣。虽然李万熙并没有直接自称是再临的耶稣，但是他声称耶稣在这个时代已经以灵的形式来临，这个灵跟李万熙同在，所以他自称自己是再临的耶稣的灵与之同在的牧者，更是唯一与之同在的最后一位牧者。这个超然的身份其实就是暗示李万熙就是再临的耶稣的化身。新天地的传教手法争议性也非常大，因为他是偷羊的，经常潜入正统的教会偷羊，以其他教会的信徒为食物。在新天地，为了传道，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按照需要来虚构自己的身份，比如说可以自称自己是心理咨询师，是牧师传道人，神学院的毕业生，博士教授等等。为了取得传道对象的信任，不少新天地的信徒甚至会一起编排一个演出的计划，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虚构的身份，目的是把传道对象网罗在这个剧情当中，一步一步被引向新天地。在这个过程当中，传道的对象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其他人真实的身份，更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他们谋划好要收割的猎物。信徒怎么可以欺骗装假呢？新天地教会会引用圣经经文的驯良如鸽子，灵巧如蛇，来教导信徒要做到灵巧如蛇，宣称这并不是撒谎，而是为了拯救别人的灵魂所采用的策略，是非常伟大的。新天地每年都会订立目标，要求他下面的12个支派各自招募足够的新人，一起出席在韩国的年终典礼。新天地也经常以神学课程招揽信众，通过循环课程向学员进行洗脑。传道对象最开始会被新天地的信徒带去参加试听课，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试听的次数不等，一般2次到4次就可以判断这个传道对象是不是适合继续听下一个阶段。试听课以后是耕地课，耕地课会持续1个月到2个月，耕地课以后是福音房，持续2个月左右。福音房之后就是神学院初级阶段，持续2到3个月，每个星期4次，每次2个小时。信徒在初级阶段开始参加周日礼拜，礼拜的时间大概有2个小时。神学院中级阶段持续2到3个月，每个星期4次，每一次2个小时。神学院中级阶段在周日礼拜的基础上再增加周三礼拜，也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一个星期信徒有6天要去接受新天地的教育。到了神学院高级阶段，持续4到6个月，每个星期4次，每一次2.5小时到3个小时，周三和周日参加礼拜，周六小组聚会，复习一个星期里面的学习内容，或者是组织集体传道。信徒在神学院课程结束以后，就正式进入教会。除了工作以外，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听教会的教育课程，要预备考试，参加考试，参加使命者培训，担当使命传道。从神学院初级阶段开始，每天早上都要5点到6点钟起床，开始复习前一天晚上的课程内容，和班级同学通过网络语音练讲前一天的课程，读经，然后才开始去上班。晚上学习完新的课程之后，回到家要做作业，要复习，要练讲当天的课程，读经，一般要到1点左右才能够睡觉。在中国地区，一般要学到神学院初级阶段，才会被告知所学习的是新天地的课程。教会的名字是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从试听课到神学院的初级阶段，一般要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传道对象最少要在里面学习几个月才会被告知实情，而且只是部分的实情，很多的信息还要到中级、高级，甚至是入教以后才会被告知。新天地的课程这样的密集，它的目的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要让信徒在一个密闭的信息环境当中，不断地被灌输单一的新天地教义和价值观，反复的考试，把既定的答案背下来，一字不错地默写到答卷上就可以了。这种做法，新天地教会称作受印，其实是要占据信徒所有的时间，让他们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停下来反思。 这常常是封闭性的组织给成员洗脑的做法。除了密集的封闭性的单一信息灌输，新天地不允许信徒接触外界的信息，不允许信徒做出反思和质疑，这也是典型的洗脑策略。另外，新天地对信徒是进行一种承压式的管理，每一个新天地的信徒都有自己所属的区域，和负责管理自己的区域长或者其他直接的上级。所谓的区域长是新天地教会的基层使命者，一般负责管理十个新天地的信徒。李万熙对于区域长的工作要求是，区域员家里有几双筷子都要知道，也就是说，区域长对自己所管理的每个区域员的所有情况都要了如指掌，并且所有的情况都要上报，必须及时更新和准确。这是新天地对于自己信徒的管理方式。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今天我们来到第20课，我们介绍的个案是新天地这个异端。刚才你听到关于新天地的一些特征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怎么样的感觉呢？会不会也觉得这不像是一个教会，而更像是一个密闭的邪教组织呢？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新天地的教义的部分，我们就更能够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异端。首先，新天地宣扬时代论，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时代论对圣经时代进行区分的观点。新天地认为圣经的历史分成八个时代，而目前的时代是第八个时代，也就是耶稣再临的时代，或者启示录成就的时代。他们宣称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位约定的牧者，这个时代的约定的牧者就是李万熙了，在李万熙之后不会再有约定的牧者了。这样说的目的当然是要高举李万熙的地位，我们也很清楚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至于新天地的末世观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声称在基督复临的时候，耶稣并没有驾云而来。他们声称耶稣基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以圣灵的身份驾临，化成肉身与世人共处，而李万熙就是保惠师和圣灵内住的人。这很明显也是违反圣经的教导的。新天地提倡一种肉体永生论，认为只有受印的144,000人能够得到永生。关于这144,000人，新天地声称他们是受印的信徒，可以免除最后的大审判，并且会成为永远的祭司长，和再临的耶稣其实就是指李万熙一起永远作王。可是问题来了，新天地的信徒已经超过了144,000，那么144,000人以外的新天地信徒他们又怎么样呢？原来他们被称为白衣群，白衣群只是百姓，是被管理和统治的对象，他们要受最后的审判，在最后的审判当中获得认可的才能够免除火湖的刑罚。 在这个课程当中，针对异端错误的末世观，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圣经的教导，关于主再来，其实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而信徒的责任是警醒、谨守，准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接下来是新天地的圣经论。对于新天地的信徒来说，圣经是一本奥秘之书，当中的启示录是描述未来的事件和相关的秘密，可以说是一本密码书。李万熙说，马太福音第24章和启示录是上帝新的应许，又说新旧约圣经已经失效了。事实上，新天地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尤其是启示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李万熙有一本著作，书名是完全剖释约翰的启示录，书里声称韩国是被永生神封印的日出之处，因为朝鲜半岛就是东方的末端虚日再生的地方。新耶路撒冷将会从新天地位于果川的总部开始。李万熙暗示自己是上帝的代表，是保惠师，跟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甚至耶稣基督相近。他声称他的著作是上帝对圣灵所居住的教会所写下的教训和解开启示录的秘密。要分辨这些是异端，信徒需要有正确的圣经的根基，正确的诠释圣经的方法，就不会被异端所迷惑。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新天地的救赎观。根据李万熙的著作，他声称耶稣基督不是具有肉身的上帝，而是圣灵内住的人。他说救赎不是凭信心和信念来实现的，而是要通过会遇约翰派的传教士，也就是保惠师来实现。新天地声称救赎是由圣灵差派的人才能够达成伟大的使命。李万熙说，有一位真实的使者传达耶稣基督所揭示和传达的信息，他现在正在传播永恒的福音。信众一定要通过聆听圣灵派来的牧羊人讲道，仰望他，确信他是救赎主，来实现救恩。很明显的，李万熙是在暗示由圣灵差派的那位牧人指的就是他本人。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当然知道救赎完全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我们要得救只能够通过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法。至于新天地的神观又是怎么样的呢？李万熙把三一神和旧约当中的三个人物做类比，他们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解释的三位一体是这样的，父亲是亚伯拉罕，又称圣灵，生了儿子以撒，儿子也有圣灵，也生了他的儿子，就是雅各，成为了保惠师。这个就是李万熙的三一神观。这三一神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通过内住让人成为耶稣基督和约翰派的传教士。这完全是错误的解释。李万熙教导他的追随者说，启示录当中的事件是圣灵和邪灵之间的征战。他说圣灵是跟邪灵敌对的，而圣灵并不是三一神之一。这不仅是错误，更是亵渎。另外李万熙又说，启示录当中被斩首的殉道者的灵是圣灵。他说保惠师不是圣灵，而是作为上帝的代表的人类，任何对于圣经真理熟悉的信徒都不能接受李万熙这样的教导。可惜的是，这样的异端已经迷惑了很多的信徒，把他们带离开真理了， 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有一些脱离了新天地的前信徒表示，新天地这个异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他的教理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系统，他的组织很严密，很封闭，传道非常的活跃，信徒增加得非常的快速。我们从各方面来看，新天地可以说是近年来韩国本土和中国地区最活跃、迷惑性最强、危害也最大的一个异端邪教。所以今天在这一课里面，我们特别的介绍这个异端，希望我们听到它的特征，认识到它的危险性以后，不管我们作为教牧或者是信徒，我们都可以加以防范。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这个课程的个案探讨部分也在这边结束了。下一课我们会进入这个课程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如何面对异端与极端。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移安，我不为将来去，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领导，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将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领导，许多事